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为别人代祷，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但这个教导保罗就提到关于应当代祷，应当为他人代祷 这一方面的教训。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当保罗在这里提到第一，这个第一可以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中的第一个，但是也可以说就重要性而言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当保罗说第一你要为万人来祷告的时候，可能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一方面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当中一系列事当中第一件事，但是这也是讲到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保罗他极力的劝勉提摩太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万人代祷。曾经有人问格雷汉牧师，他布道为什么那么成功，格雷汉立刻回答说，只有三个字， Pray, pray, pray，意思就是说祷告祷告祷告。他知道这个他的布道或者说领人来归向基督全在于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一切就是要借着祷告。那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就劝勉极力的劝勉提摩太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万人来代祷。那为万人代祷，这里保罗用几个字来描写，他用四个字，一个是恳求，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代求和祝谢。有人说这四个词可以说是同义词，如果是同义词就等于是保罗用这四个同义词来表达，是重复来予以强调。我们知道有时候要加以强调，我们就是把同样的观念不断的重复，这样子就是一种强调的方式。但是比较可能保罗这里用这四个不同的字彼此之间还是有区分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字的意思还是有些微的区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每一个字的意义来看一下。第一个恳求，这个恳求这个字本身就是我们为了别人特殊的利益特殊的需要，我们来向神祈求，这是一些 specific， 就是说特别的一些需要，特别的他的一些为他的益处，我们来向神祈求。那恳求呢？这个字呢？是这不是接下来是祷告？祷告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讲到祷告的一个用词，意思就是说这个词比较包含很广。我们为别人的祈求，我们为别人的 感谢等等之类，就是所有的各种形式的祷告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当然这样子的祷告也是为别人的祷告，是求神的恩典和眷顾可以临到这些我们代祷的人身上。那第三个是代求，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他到君王面前，在君王面前他要来祈求的时候是具有一种紧迫性。如果大家记得以斯拉的故事，当时有一个亚哈随鲁王朝廷中的大官哈曼要想剿灭以色列人，所以他就用王的印发了一个命令，一个通告，就定了一个日子，在那一天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于是以斯拉他当时是做王后，他的叔叔就是从小把他养大的，就要求他能够进到亚哈随鲁王面前为他的本族的性命来祈求。但是以斯拉说他已经30天没有进去见王，他不能够自己主动去见王，除非他去见王，王伸出手中的金杖，这样子就是表明王的准允和怜悯，他才能够真正到王面前来祈求。所以像这种就是这个代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进到君王的面前来祈求，而进到君王面前这种祈求是有一种紧迫性。因此代求这个字是讲到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是出于我们心里面对别人那种关切极其热切的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苦情或者说他们的困境，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在受苦当中，我们看见他们在遭遇很多的困境，我们就到神面前恳切的急切的来为他们代求。那第四个字是感谢，那感谢当然是存着感恩来向神祷告。当然前面提的几个都是关于祈求，那所以在这里的感谢也是 指明当我们一方面是向神祈求，同时我们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这个感谢主要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表明我们信靠相信神他爱我们，我们也相信神的智慧，好像这个以赛亚书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们也信靠神他的智慧所定下的旨意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的祈求是合乎神的旨意的祈求，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会成就，因此我们就可以先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在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先来向他献上感谢。所以这个感谢本身是一种出于信心所献上的感谢，不是等到事情成就我们再来感谢，乃是存着信心我们对神本身他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完全的信靠，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也知道他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只要是合乎他的旨意，他应许我们说他都必为我们成就。所以在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若是知道是按神旨意的求，我们就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这是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为万人代祷，他以这几个有些微差异的一些关于祷告的用词来劝勉提摩太怎么样来为万人献上祷告。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已经提到万人，在这里就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这个代祷是要为什么样的人代祷呢？这里说是为万人，这个万人这个字在原文不仅是说所有的人，不仅是说这世上所有的人，这个万人还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在里面，是所有种类的人。那所有种类的人在这里保罗接下来就在所有种类的人中他就举出一种人，就是君王跟在位的。所以所有种类的人包括君王跟在位的，包括医生，包括老师，包括科技的人，护士医疗的人员，包括社会工作，包括辅导，包括 各种心理的治疗，包括就是各种的人，也包括不同的种族，包括不同的文化，也包括不同的年龄，包括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主人奴仆等等，就是各种的人。所以万人不仅是指所有的人，也是包括各种的人。那保罗说我们要为万人来代祷，因此接下来既然不仅是所有人，也是各种的人，保罗就在各种人中举出一种，就是君王跟在位的。保罗说要为君王跟在位的也要祷告。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他们祷告的目的。那当然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我们为哪些方面 来祈求呢？在这个上下文来看，第一方面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的代祷，首先是为他们的得救来代祷。因为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就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因为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这个神是万人的神，这位中保也是为世人的罪而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首先为君王跟在位的他们的得救来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君王在位的，以现代化来说就是这些执政掌权的，在国家的这个政权来治理的人，这些人我们知道很多都并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但是除了为他们的得救，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的治理来祷告，他们的治理能够真的是秉行公义。那这是我们要为这些君王的代祷。但是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为他们代祷的目的是什么。这里保罗提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是使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生活。这个如果在原文的次序是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宁静的生活，这是首先的目的。为君王和在位的来代祷，让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过生活。那保罗所谓的可以平安宁静的过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以自己的理解来想，也许我们以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就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安宁的社会，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很舒适，没有任何的扰乱，很平安的生活。保罗这样子要提出代祷的目的，其实从保罗他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的经历来看，保罗这里的意思，所谓的平安宁静，不是说我们过在一个好像一个完全受保护，完全没有任何侵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平安无事是社会上可以免于各样的骚动。社会上这一种的骚动，在保罗那个时代常常会对福音事工的发展带来阻碍。所以保罗所谓的平安无事，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不是只是好像我们要过好日子，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保罗所谓的平安无事，平安宁静的生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使得福音可以不受拦阻的可以来传扬。所以唯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唯有一个没有各种骚动的社会，教会才可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当中不受拦阻的去完成神给教会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在那边一共停留了2年零3个月的时间，而最后在他要临走之前，在以弗所就起了一个大的骚动，原因是一个制造这个雅迪米女神神像银造的那个银匠叫迪米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曾传这个福音，就使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从拜偶像转去敬拜真神，所以他就联络其他同行的人，就起来一场骚动，他们这个骚动就引起全城的人都出来，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因为他们呼的口号就是说，他们以弗所是 这个女神就是戴安娜女神，在圣经是说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庙，他们这个雅典米女神的敬拜已经受到威胁，所以谁都知道以弗所是雅典米女神的那个庙的所在之地，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朝圣，所以就要维护这个雅典米女神的这个敬拜，就起了这个骚动。这骚动非常的厉害，在戏园子里面，甚至保罗本来想去，他的朋友甚至一些罗马的官都劝他不要去。那这个骚动是怎么平息的？就是因为以弗所的书记他出面来对众人说话，他说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应当上告这个政府，不应该就自己聚众这样子混乱。是因为这个书面出记，因为听见他的劝告，群众的骚动才平静下来，保罗的传道工作才不至于受到拦阻。那当然保罗就在那里没有再停留多久，他就离开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最后在被捉拿之前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已经警告他，在耶路撒冷他要遇见捆锁跟患难，但是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只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就不听这些周围这些弟兄姊妹的劝告，他往耶路撒冷去，他认定那是神的旨意要他到耶路撒冷。然而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要他为当时一些犹太人要在圣殿进行洁净礼仪的犹太人带他们去圣殿，好让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知道保罗仍然是遵守摩西律法的，因为这些人说保罗传这个福音要叫人不遵行摩西的律法等等之类。但是当然保罗去的时候最后又引起一场骚动，他就被捉拿，而被捉拿的时候这些人拥挤要打他，甚至危害到他的性命，可是就是因为罗马政府 的官出来就救保罗脱离这些群众。那保罗最后被送到罗马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罗马的官的保护，也是因为罗马的官能够在审判的时候能够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最后神也使用这样子的虽然是这样的逼迫，却把保罗带到罗马，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保罗在那个地方也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是看见只有一个社会能够有这样子的秩序，能够有这样的平静和安稳，才能够让教会能够履行神给他的托付，来完成这个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这个使命。这是第一方面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保罗说是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生活，让所有基督徒属神的人可以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敬虔端正是神给基督徒所赋予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意思就是说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再继续活在我们的罪中，要我们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有能力可以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那敬虔本身是谈到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端正就是谈到道德上，在道德上的伦理上的这个圣洁，或者说在道德上伦理上是很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对基督徒所赋予的责任是要我们活出一个真正敬畏神，一个在道德上是圣洁是公义的生活。但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如果政府能够在社会当中维护这个社会的法律和治安，能够罚恶赏善，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敬虔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如果政府不能够维持这样子一个社会的安宁，不能够来维持法治和公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行义会受各样的逼迫，使得我们在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活出神的旨意，就受到各样的拦阻。所以，像使徒时代，他们传福音，领人做门徒，这些人归向基督，连那些即使不信，还没有相信的人，他们都对使徒和当时的教会有相当的尊重，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的。当时就是说，这些社会在位的执政掌权的，能够把社会治理的，能够是很有秩序的话，确实是给基督徒能够可以很自由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我想我们从现代的社会来看，我们就知道，如果社会上政府不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不能够维持应该有的公义和公平和法治的话，我想绝对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也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会看见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法律的制定是不合乎神的旨意，譬如说同性恋的法案，在这样子的法律的制定之下，我们基督徒就无法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我们会遇到很多各样的困难。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我们为在位和君王和在位的来代祷的第二方面的目的。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万人还有君王和在位的代祷，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第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神喜悦我们为万人代祷，为各种类的人代祷，特别这里提到为君王跟在位的代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代祷当中，实在是应该要纪念我们的国家，不管是在这里美国，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原有的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香港，我们都应该为这些君王执政的祷告。当然我们如果扩大我们的代祷范围，这世上很多国家的政权，我们都应该为这些在位的人来代祷。那接下来就提到保罗要提摩太为万人代祷，他说明为什么，特别是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他说明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明白神这个心意，就激励我们会为万人来代祷，特别为万人的得救来代祷。那这个提到神的心意，跟彼得后书讲到，其实彼得后书主要是讲到神不是单言，就是说最后末日的审判，基督的再来，不是因为神在单言。那这里就提出说，神是要给我们机会，是宽容我们，所以提到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跟这里保罗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一定会恳切的在神面前为万人的得救来代祷。那这里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且呢愿意万人明白真道。这个明白真道不仅是指一种理性的了解，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我们把圣经的道理去传讲，然后我们问他说哦，那你同意不同意啊，你接受不接受啊。这个明白真道永远是对于神的话从心灵去领悟，于是做出顺服的回应。所有圣经里面讲所谓的明白，都包括要去顺服和遵行，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所以神愿意万人都能够真正从心灵领受，而且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去遵守神的道，这是所谓的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那但是保罗接下来解释说为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呢？原因是保罗举出说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万人的神，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他创造这世界，他造了人类，他也是全人类的主。 不但只有一位神，而且他说只有一位中保，这一位中保也是万民的中保，他为万人的罪担当，万人的罪为万人舍命来完成这个救赎。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动就得到这个救恩，必须是听见福音然后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不过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已经为万人预备了，因为他是万人的神，他也要挽回所有的人，人的罪已经远离了，使得人远离神，所以他也要挽回我们的悖逆，所以他也已经为万人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是万民的中保。因此神就愿意万人各种类的人，不分国籍，不分文化，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老，不分少，不分男，不分女，各种人神都愿意他们能够得救。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保罗他极力的劝勉提摩太，他说第一最重要的我们要为万人来代祷。所以我想在我们的代祷里面，我相信我们当然都是会为我们自己所亲爱的家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来代祷。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神的话要我们为万人代祷，不仅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所不认识的万人，在这里特别举出为君王跟在位的。当然我们真的愿意照神的话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君王跟在位的，我们可以为各个行业的人，我们也为各种人，我们知道有各个不同社会的阶级，有贫穷乞丐，也有在大的公司 做最高职位的总经理董事长，各种的人，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为他们代祷。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在各种人中，除了保罗所列举的君王跟在位的，我们举出第二种，就是宣教士，为宣教士祷告。因为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差出去的第一对宣教士。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有许多的宣教机构或者一些教会差派一些宣教士出去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一类的宣教工作是属于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当然我们也有本地的宣教工作，就是我们向我们的邻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周围的人来传福音，这是属于本地的宣教。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每次讲到差派宣教士，基本上我们所指的是所谓的这种跨越文化的宣教，也就是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当中，去向那里的人，因为没有人去把福音告诉他们，没有听见怎能信呢？所以这些人就受到神的差遣，就去把福音传给那些人。保罗自己是宣教士，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写给教会的一些书信里面，他常常请求一些教会为他代祷。那这些为他代祷的请求也就成为我们今天为宣教士祷告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知道要为哪宣教士哪些方面的需要来代祷。那在我们的讲义上我们列出一些经文，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花时间详细的每一节经文都翻开来看，不过我们就按着这些经文，我们看见保罗他要求这些教会为他代祷的时候，他提出哪一些方面的需要。第一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他要这些教会为他可以放胆传讲福音来祷告。那我想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哦，保罗还需要为他放胆传福音来代祷吗？如果我们知道他要在那样的一个文化跟背景之下传福音，第一个
他是像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第二个，他所传的福音，他既然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所传的福音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也就是说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唯独靠着圣灵所活出的生活，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而犹太人，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也接受了相信的福音，但是他们却加上除了相信基督还要受割礼，或者说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